且很用力在刷牙，连晚上要睡觉以前我再刷一次，所以一天四次，我一天吃三餐，但是我一天刷牙刷四次，医生说，你的牙齿坏掉不是你没有刷牙，而是因为你用不正确的方法来刷牙。那你的方法错误，你刷越多次，你的牙齿损坏会更严重。你又越用力，你牙齿坏得更快。因为呢，你自己认为说，你一天刷四次，很用力刷，其实你不是在刷牙，你把这个牙刷当成锯子，在锯你的牙齿。来回一直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像你在欠你很多钱，这样用力结果你这个牙齿珐琅质都被破坏了。你看看你那个转弯地方的那个牙齿呢，珐琅质已经脱落啊，你是不是喝水喝冷的吃冰你都会觉得酸？对呀，我又越认真的刷我手上是不是因为没有干净刷不干净有虫虫在里面所以我的牙齿才会痛才会酸我就刷得更用心用力说那越来越糟糕。我们都知道我们要侍奉神，那我们这一辈子我们不侍奉神，我们要侍奉谁呢？我们不为主做工，我们要做什么工呢？当我们决定信耶稣的那一刻，我们都立志说，我要来侍奉神，我愿意把我生命的余命我都奉献给主耶稣。我想我们不止一次的说，那侍奉神当然是正确的，那这么一件对的事也要用对的方法来做，那这样才能够产生对的效果，产生正确的效果。我们侍奉神是要得神的喜悦，我们所做的所付出的一切呢，神都悦纳，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果效才会保留保存。所以我们要产生一个正确的效果，得到神的喜悦，我们不但要做对的事，我们还要用对的方法来做。那什么是正确的侍奉观？什么是正确的对的方法来做对的事呢？我们当然要从圣经看，不是我们自己认为怎么样啊。我们爱一个人，我们都会用自己的方法去表达，那我们爱神，我们也想什么是神所喜欢神悦纳的一种方式，那这样我们才不至于说浪费了我们的生命，而且到头来这个全盘皆非主耶稣并不悦纳，那就枉然了固然我们的心意是可取的但是似乎没有达到它正确的效果，那就非常的可惜生命不能重来，我们不能说到了生命的尽头才想起，哎呀，我以前没有用对的方法来做对的事，那不如我们就趁早我们从圣经来学习，唯有从圣经来学习，我们才能够有正确的认知，才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大家借着我们三节的讲道我们大家也一起互相勉励，我们也不断的来学习。那今天晚上先跟各位来谈生命的侍奉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合乎神旨意的侍奉呢，是要用我们的身心灵去侍奉神，是用我们生命的全部是去侍奉神，我们也要把我们的生命投注在这一件我们认为最正确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好，那首先我们大家请一起看罗马书12章。 我们来看一看保罗对于侍奉的看法，也值得我们一起来学习。所以我们第一段就要来谈，我们就是用献身的侍奉，把自己奉献的，把自己奉献的献身的侍奉。好，那我们来看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所说的理所当然，它原来的意思是说正确的，有意义的。那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理所当然，这样也算是贴切。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侍奉神，要认真去的思考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献身的心志，把自己完全献上的这种概念，那这个就是生命的侍奉。如果我们自己有所保留，我们并没有把自己献上去，我们奉献的可能只是一些财物，我们奉献的可能是一些物品，但是呢，你不愿意把自己奉献上去。那把自己奉献上去呢，是用献祭的观念来讲。这个献祭呢，旧的圣经就是奉献上去你就不能拿下来，奉献上去是全然的奉献的，也就是说完全舍弃的，是把自己破碎了。我就是要侍奉神，不管我们今天是不是专职侍奉，我们就是专一的爱主，把自己任何的东西都可以奉献上去，是这种观念。而如果我们不是要把自己奉献上去，我们可能是用一些东西来代替，来代表，我们只是一部分，但是心智上并没有奉献，那我们一定会有所计较，有所比较，然后我们在侍奉上就会乱叫，我们就有很多的怨言，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抱怨，甚至呢可能会斤斤计较，那就产生了一些杂音，那自己不但侍奉不会喜乐，也会去影响到别人。所以第一点我们首先要强调的就是说献身的心志，然后保罗说这是正确的，这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这是理所当然的。有很多的青年都会问传道人说，你为什么要献身？大概每一个传道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而且不止一次的被问到。那有一次小弟是这么回答的，因为那个弟兄问我说，传道你为什么要献身？然后小弟就回答说，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献身？他说，你怎么这样讲呢？我先问你的你要先回答。我说，你问我是你的意思要问我，但是我现在问你呢，是圣经要问你。他说，圣经有写吗？我说有啊。我们就翻了这个节，这一节给他看。他说，你看看，将身体献上，然后最后一句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献身，你问我为什么，应该是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做理所当然的事情，你为什么不献身？结果他被小弟这么一问，他就愣住了，其实这是有点在抬杠，开玩笑。那这里是要点出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要侍奉神，每一个人都要用献身的心智来做，不管我们是不是全职的侍奉、专职的侍奉，我们在教会里面需要有专职工人，全时间的侍奉。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呢，如果不是用全职的侍奉来做，不容易。比如说以在场的，大概就是小弟一个人，我是专职侍奉。那我们其他弟兄姐妹呢，我们都是志工性质的，我们不是全职侍奉，我们是代职侍奉，我们在世上有工作，我们有我们的家庭，有我们的这个社交的生活，那 献身当传道的人，需要献身的先知。那不是献，不是专职侍奉的工人，难道你就可以偷工减料，就可以摸鱼偷巧，然后你就可以用不愿意献身的心智来做吗？当然不是。所以这里就有一个让我们体会得到，我们专职工人固然一定要用献身的心智来做工，那我们不是专职侍奉的，我们能够有献身的心智来做，那不是更难能可贵吗？那不是更能够凸显出我们对主的爱吗？也就是说，时间上的长短另外一回事，是不是专职侍奉是另外一回事。但是重点，当我们来做侍奉的时候，我已经预备把自己奉献上去了，虽然不是专职的献身工作，但是在心智上我们跟专职侍奉的人心智是一样的。那不容易哦，你要扣除上班的时间，你要扣除在家庭的时间，你要扣除很多很多的时间，但是你仍然愿意用专职侍奉的那一种献身的心来侍奉，那不是难能可贵吗？这也就是主耶稣，这也是说这段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他这里没有谈专职或是非专职，他是针对每一个人，每一个蒙主耶稣恩典的人，蒙主耶稣慈悲救赎的人，你必须很自然的反应。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人，他爱我们爱到把生命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反应是什么？我也要像他那样，用献身的心情，献身的智心智来爱他。那主耶稣已经先爱我们，先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了，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该当如何呢？保罗说，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是将身体献上啊，那还要问什么吗？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嘛。是的，如果说我们能够像保罗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说他是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他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面对神慈悲的救赎。那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他一直在讲的就是因信称义的这个白白得到了这个恩典，这个救恩，这个救恩是出于神慈悲的救赎，神慈悲的怜悯，哦，神预备救恩是从他的爱，啊，他的怜悯做出发的，因为他是爱，所以他不得不爱。但是当他的爱做一种最极致的表现的时候呢，就是他降世为人，神在肉身显现。道成了肉身，从那么高来到这么低的地方，充满万有，然后把自己缩小，进到玛利亚的肚子，坐在高天荣耀的宝座，但是他把他舍弃，来到世上成为人的形象，成人的样式，成为奴仆的形象。哇，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爱我们爱到把生命给我们的一个人，我们这位主，你的内在里头受到很大的冲击，你会有极大的那一种感恩的心智，然后义无反顾的，很自然的，我们也愿意像耶稣一样，所以很自然就会有献身的心智。那保罗他在这个地方，第一节他说我们必须要这么做呢，那他是用神的慈悲来劝我们，也就是说他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直接的去面对神的爱。所以他不是用保罗他不是用他的资历，他的权柄，他的年龄，他受苦的这样的情况啊，来劝勉这些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这毕竟都是从人来的，从保罗来的，从一个人来的。但是保罗他不要弟兄姐妹呢今天来献身爱主耶稣来侍奉，是因着人的因素。如果因着人的因素，而不是有神慈悲的感动，不是有从神的爱来的感召，那当这个人改变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跟着改变了？当这个人跟我们不再联系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淡忘了？ 当这个人离世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整个基础就垮掉了？所以保罗他有一种非常高的智慧，这想必就是他自己的想法，因为他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他也是这么说的，他说耶稣是爱我，他为我舍己。那一段话你让我们感动的就是说，保罗他一直认为说耶稣就是单单为他一个人来钉十字架，这是他自己从内在里头去面对主耶稣的爱的时候一种很自然的感动。其实主耶稣的爱不是只有为保罗钉十字架，主耶稣是为所有他所要拯救的人来钉在十字架，可是以保罗他自己来看，他好像主耶稣全部的爱都是给我的，主耶稣钉十字架全然都是为我的。这个神学上当然不是这么说，但是一个蒙恩的人他很自然他必须要这么想，他必须要面对神的爱的时候，他必须要认为说耶稣基督的爱全部都是给他的。当然主耶稣的爱不是把他的爱除以几万个人几十万个人几千万个人，然后就变成是千万分之一给我们，或是亿万分之一给我们，不是这样的。主耶稣他爱每一个人，但是他并不是把他的爱除以所有的人之后呢，只是剩下几分之几给这个人。主耶稣给我们的爱都是完全的，是一种生命的爱，把生命付出的爱。因为当他一个人献上自己的时候，一次而且是永远的有果效，在救恩上都永远有果效。那保罗他这样想是对的，耶稣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难怪他在这个地方他也勉励弟兄姐妹，不要因为保罗他个人的因素，不要因着个人的缘故把这个侍奉的基础建立在人的身上。如果保罗说我是使徒，我现在拿我使徒的权柄我来劝勉你们，就如同他在写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等等其他很多的书信，他都先把他自己的身份使徒这个身份标明出来，不是夸口，而是因为有一些地方呢是需要辩驳，有一些异端侵入的时候，他必须要拿出他使徒的权柄，然后呢闭眼证明乎，让他说话有他的合法性正当性跟权威性。那当然这些都是从主耶稣给他的，因为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所以他不是依着自己在夸口的，他是依着主耶稣在夸口的，他拿着主耶稣给他的权柄来劝勉弟兄姐妹，他这个权柄是要造就人的。但如今他如果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我用使徒的权柄来劝你们也可以呀，没有人说不可以呀。他也可以说我这个有年纪的，你们年轻人就听我老人说话吧，哦，你就听一听吧，他也没有这样，他也没有用悲情来做诉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喜欢用悲情来消费，不断的消费悲情的事件，但是保罗他说我受的劳苦比其他的使徒更多，真的是这样。但如果说他讲了我做工如果没有功劳，但是我也有苦劳，我没有苦劳但是我有很多的疲劳，那你们要不要听我这个受疲劳受苦劳的人呢，听我劝劝你们说说吧。他也没有这样讲，他没有把这个事情诉诸于悲情，也没有诉诸于年纪，哦，如果他这样说也没有错的啦。但是他不要，为什么？他要让每一个领受耶稣基督救赎的人都要很自然的去反应，一个人爱我们爱到生命给我们的时候，很自然义无反顾的表现，我也愿意如同主耶稣把自己当成一个祭物放到祭坛上。好，那我们再看奉献，保罗在这个地方啊，他说你要把自己奉献当作活祭，他就是在讲旧约的献祭啊，用旧约的献祭来讲，这是一种非常超越的想法，是非常高的高尚的这种宗教情操。因为我们看其他很多的宗教并没有用献祭的概念来说侍奉，哦，我们知道说献祭是全然奉献上去，是完全无我， 可是今天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宗教，他们的一点付出沽名钓誉是要获取好的名声，所以有一些人铺桥造路，必须要用我的名字取我的名字。那有一些宗教，有一些功德会，他在这个社会做了一些事情，虽然是拿别人的钱来做事，好像变成是他自己的钱在做事，然后他这么自己就得到好名声，那做了一点点善事呢，让全世界都知道。为什么？因为下一次他们募款才募得到钱，然后就把全台湾的钱呢，好像一个大磁铁呢，就通通吸过去。那政府要做什么事情，还要看他们的脸面，这个变成一种宗教霸凌了。一件深蓝色的外套，那可要100万、200万。所以他们的奉献也在讲地位啊，讲他们的身份啊，没有钱的人没有办法参加。这个绝对不是一个从神启示而来的宗教该有的一种宗教情操。宗教情操就是要卑微谦卑，要牺牲奉献。主耶稣就真的是这么做，牺牲奉献，而且奉献至死。那些功德会的人不要讲什么，拿别人的钱做善事，每一个人都会做，还比台东那个陈述局，我觉得小弟觉得那更伟大。卖菜一天赚几多少钱，然后存起来去做善事，我觉得如果真的有诺贝尔和平奖，不应该给那些功德会的人，他们都是用别人的钱在做善事，要给陈述局。那如果说主耶稣没有用这个榜样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我们做善事就像功德会这样，磁铁磁过来吸过来，然后去做善事，大肆报道，全世界都知道。那保罗现在讲什么呢？你把你自己先奉献上去，你把你的身体奉献上去。那是不是我们真的，那我们身体怎么奉献上去？真的像一块肉就放到祭坛上吗？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当成是奉献上去的。那奉献上去呢，没有计较，没有比较，也没有为自己的名，没有为自己的利。因为当这一块肉奉献上去的时候，我们知道献祭呢，它是要把头剁掉，把皮扒掉，剁成一块一块的，奉献上去以后就全然烧掉，就无我了。哎呀，当我们想到旧约的献祭是这样啊，主耶稣就是这样啊，逾越节赎罪的羔羊就这样被献上去了，我们就有一种感动。除了面对耶稣基督神慈悲的救赎以外，然后就是一个感动的，就是说，保罗用献祭在谈侍奉。你用这一点去看其他宗教，没得比，非常超越。那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神所启示啊，神所做的事情啊，他亲自到世上来的时候，他做榜样啊。所以你说宗教价值在哪里？信仰的可贵在哪里？就在全然奉献上去。所以主耶稣说啊，你们做善事，你不要像那个吹号的人到处去吹，然后呢一直讲，故意坐在人面前让人家跟你拍手鼓掌。那主耶稣说，你做善事要暗中做，甚至你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做善事是左手右手一起做，那为什么不要让左手知道呢？就说连你自己都要忘记，你自己都不可以纪念的。你不要回家以后每天写日记，我日行一善，每天都记录我一直日行一善。你要记录你做什么事情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你记录你每天做的善事是为了要以后写传记给世人看，说你看我是大善人啊，我做了多少善事，这个动机就不够好。因为很多人利用善，利用善事要得益处，这种心善不善？这种心是诡诈的，但是只有人会做出来。 善事是要让他止于至善，是单纯的善，但是人用不良的动机利用善事要得利益，你看这种存心就是诡诈。那他做这个善事等于污秽了，就没有了，因为他的动机是污秽的，他污秽的东西去影响到他所做那件事情的善。所以主耶稣说，你像这样没有意义啊，没有价值，你这个善事没有达到神面前啊。这个地方我们就发现说，把自己奉献上去的那种心智，那种情操是非常可贵的。那如果是这样，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比较吗？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计较吗？啊，如果我们还计较还比较，就是因为你没有把自己献上去啊。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哥林多后书八章，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马其顿众教会的恩，什么恩呢？他们得到的恩呢、啊？底下，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这什么叫恩呢？受在患难中，而且受大试炼，那怎么是恩典呢？哎，且慢，看下去才知道说什么叫做恩典。有人把恩典当成灾祸，一点都不会感谢神。但是呢，马其顿教会呢，把患难跟大试炼当成恩典，也把他们在极穷之间还超过力量去艰险的当成是恩典。好，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为什么？因为宗教逼迫，这些都是外邦嘛。他们来信耶稣以后，就受到当地人的逼迫，所以就患难中受大试炼。但是他们还有满足的快乐，这就是恩典啊。有很多人在富足中啊不会快乐，那就是灾祸啊。但是相反的，有人在患难中还有满足的快乐，这就是恩典啊。哦，在极穷之间，你看这么穷还会有恩典吗？还显出格外乐捐的厚恩，他们愿意在这个事情上面有份。所以那个心，事实那个心让我们感受到说，虽然患难受大试炼，虽然我们超过我们的力量，我们很穷需要人家帮助，但是我们竟然还把我们剩余的一点点都完全把它投注上去。所以他觉得说，哎，我有满足的快乐啊，这个就是恩典啊。所以如果我们进一个教会，如果斤斤计较奉献啊、捐献经常会的数额多少，那就显明他们并没有把奉献当成恩典，他们就把奉献付出当成是灾祸。所以你给我们更多的额度，我们就受更大的这个灾祸，好像是这样。那就是存乎意念之间啊。好，在第三节，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保罗说，哦，因为这个是他经手办的，我知道说马其顿众教会他们是啊，这个按着力量，而且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所以那个甘心乐意啊最重要啊。这个甘心乐意就是像那个把自己奉献上去，就是献身的心智啊。当他们愿意把自己奉献上去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有可以计较跟比较的了，就不再会有损失跟亏负的了，没有了。当他们认为说我什么都可以奉献上去的时候，那现在不必完全都奉献上去，那他们岂不是有很多的恩典吗？就算真的完全都奉献上去，也是让他们内心得到真正的满足吗？因为求人得人，求义得义嘛。他为着爱而去爱一个人，他的爱得到完成，虽然他付出了很多的力量或是物质钱财，但是他内在是满足的，因为他得到一种成全啊，他已经达到一种完成了。所以爱心本身就是完成。那我们侍奉有没有到达这个境地？还是我们一直都是在斤斤计较，跟耶稣计较，跟教会计较？我现在不是说你财产全部要奉献，是心要先奉献。财产有没有奉献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生活需要，我们还有很多必须要去花费的，不是鼓励大家要完全的通通把它拿来教会奉献，是那个甘心乐意的心有没有跑出来，是不是有预备说我真的要把自己都可以奉献上去，那个献身的心智有没有跑出来啊？第四节哦，这个读下去会更感动。 因为这些教会的人呢，再三的求我们，因为有一些使徒要经办这些事情，结果马其顿众教会的信徒一直求使徒，并且是再三呢，因为使徒说不行啊，你们在极穷之间，你们都需要人家帮助，你们还在患难中受大试炼，哦，现在世界其他各地的教会的统领需要帮助呢，你们不用，你们还需要被这帮助的，拒绝的。但是他们既然要求啊，哇，不要不要，我们要在这个事情上面有份。那保罗说不要，他们再求，不要，再求，再三就是好多次啊。哎呀，怎么有这样的人呢？这个是世上人，世上认为最笨的人啊。你自己都这么穷，都需要人家帮助，你还要去帮助人？不要求了，还要求？你要求的话，就求保罗从其他地方拿钱来帮助你们才对。但是他们不是求这个。保罗知道说他们是没有力量的，所以不要不要不要，你们不要做，让其他有力量的人做。他说不行啊，我们要这个事情上有份的，这是恩典呢、啊。你拒绝我们就是拒绝我们得恩典呐、啊。那就是他们的观念嘛，他们认为说这个是爱心的机会，这是恩典啊，而且他们觉得说这个是恩情，我们一定要有份啊，然后就不但是按着自己的力量，超过自己的力量，是甘心乐意哦，然后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都一直认为是恩典呢，从来没有认为是灾祸呢，从来没有认为是重担呢，是一种损失呢，没有，并且他们所做的，那后来使徒保罗他们就说答应了，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就是说他估算，保罗说、哦、你们这样一直求求求，要给你们这个机会这个恩典，好了好了好了、啊、他估算一下，你们可能只有一点点力量，结果呢保罗怎么说呢，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本来所想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重点就在这个地方。你看保罗对于献给主这个话他感动得很深，所以他在罗马书十二章写的那个哦，也就是说他们明白神的旨意啊，他们愿意遵照神的旨意把自己献给主，先把自己献给主，他们先把自己献给主，所以你再回过去从第一节读过来很自然，如果他们没有先把自己献给主，你读下去你读不出来，说怎么会这样，都是患难大试炼极穷之间啊，怎么会这样。可是如果你读到说他们是先把自己献给主了，很自然前面这些做的都能够做得到，就变成理所当然啊。如果没有先把自己奉献给主，前面的就处处掣肘，觉得很困难，百般的为难，但如今对他们来讲再自然不过了。为什么？先把自己奉献给主，那又归附了我们，我们是使徒，归附的意思就是顺从顺服，顺服使徒，顺服这些神的工人、啊、告诉他们说的怎么做，怎么引导他们啊、所以你看马其顿众教会的信徒他这样的一种奉献捐助帮助人，因为其他地方有饥荒有困难的，那使徒在做这个事情让他们知道的时候说要在这个事情上面有份，保罗认本来不敢让他们知道了，而且拒绝我不要不要、啊、但是他们认为说这是一种恩典、啊、他们想别人的需要没有想自己，那重点在于因为他们已经先把自己献给主了，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讲的第一点、哦、就是说把自己献上、啊、是心智上先献上，那这个才是真正有意义价值、哦、纵使我们有所保留，我们没有办法全部的都、啊、付出，但是呢我们都已经预备了我愿意把自己都完全奉献上去的这样的一个这么宽大的标准，然后哪怕我们虽然只是实际上一点点，我们都觉得这是心甘情愿的，都是甘心乐意的，都会做得很喜的。那如果需要更大付出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很自然，我们也能够做得到，因为 我已经先把自己奉献给神了。好，那虽然我们讲，我们再翻回到罗马书十二章，虽然我们讲说这是在用献祭讲侍奉， 可是保罗他现在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献祭呢，又是比旧约更加的超越的，他的做法是又超越于旧约的献祭的。哦，我们翻回来看，有几个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将身体献上，把自己奉献。那旧约献祭是什么？旧约献祭就是献牛啦、羊啦、其他的物品啦。如果是为了赎罪的，牛跟羊这个价值比较高，价钱比较高啊。如果是贫穷的，他们就用斑鸠跟鸽子。那为什么？因为要赎出，所以用代替的，用牛跟羊的生命哦，流血，血就是生命，用这个奉献来赎出我的过犯，哦，那就是说替代性的，替代的。那因为这个是赎罪的时候需要用替代的，那今天恩典时代呢，主耶稣已经代替我们了，已经替代我们了，所以我们就不必要用替代的方法，现在是要变成我们直接去奉献的，把自己直接奉献上去了，所以是直接的，不是代替的，事必躬亲，亲力亲为，我自己来，我自己面对神慈悲的救赎，主耶稣为我奉献上了，那现在该我奉献了，我不再用代替的东西。所以父亲不能代替全家来侍奉啊，母亲也不能代替全家来侍奉，侍奉是个别的，因为救赎也是个别得恩典，个别得恩典，个别都面对神慈悲的救赎，都需要个别的将自己奉献。所以直接不是代替的，更可贵。你看现在元旦啊，如果你的孩子打电话回来说，妈妈我今年就不回去了啦，哦，但是红包会寄给你啦，用红包，哦，代替我啦，哦，你看不到我，但是你可以看到红包啦。你妈妈难道是乞丐要向你乞讨钱吗？妈妈更要的是要你回来啊。她说红包我不要，你拿那红包钱拿去搭高铁回来让我看你一面，哦，你再回去我都愿意。妈妈要的是这样啊，是直接的，是亲自的，不是代替的。用红包不能代替你自己，妈妈要你亲自回来。那一样的神也是这样啊，神要的是什么？我们亲力亲为，我们亲自来做。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哦，她家里开了一个很大的公司，她董事长夫人啊，她家里请了几个佣人啊，煮饭的、司机的、打扫的，哦，那教会要办年会的时候，这个教务负责人哦打电话给她说，姐妹啊，有一个事情啊，不晓得好不好跟你商量。她没有什么关系啊，你是教务呢，教务的代表，你打电话回来哦，你一定是有需要什么帮忙，你就直接讲啊。啊，这个教务想说你是董事长夫人，我不好意思讲。那你现在叫我讲，我就讲啊，就是联恩会了哈，要摆一些工作啊，好啊，可以啊，你就讲啊，摆什么工作，我时间上可以，我都愿意配合啊。可是不要想什么可是，你就直接讲摆什么工作。可是我要摆你在那个厨房里面做一些厨房里面的工作呢，炊事呢。因为那个教务他在想说，他在家里都没有在洗碗筷，都还请佣人在做，那安排他到家里，他这样好意思吗？还觉得不好意思呢。但是感谢神了，这个姐妹一口马上就答应，哦，她做得很高兴啊，这个教务就很感动，哎呀，我们担忧都是多的，啊，多余的了，我们还为他担忧，人家这种心智很好啊。啊，他说什么？他把自己放下来。董事长夫人是在社会啊，来教会呢？来教会虽然还是这个人，但是他在教会里面不是董事长夫人，他在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记住，可能有很多人在社会上他有他的地位嘛，哦，大学教授啦，什么议员啦，大玩小玩，哦，议员大玩小玩，什么管议员，哦，的新议员，什么立法委员，大玩的够小玩呢？我跟你讲，来到教会都是变成共玩，都要当神的仆人了，不要有身段了，你要把身段放下来。为什么？难道你比耶稣大吗？ 所以如果有人在强调说我是什么缘的，或教会我在社会上有地位，你可以直接骂他，你比耶稣大吗？主耶稣从那么高到世上当仆人呢，你还要当什么王啊？你在当什么王你就完了，你信仰就完了，是不是这样啊？说不要大声不要凶啊，今天怎么想到这个地方又激动啊，就是这样啊，要强调出来，强调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啊，不然怎么办？那加强语气啊，如果说温温和和，这个气势就没有出来了，没有身段，来到教会没有身段，只有仆人，直接的亲自来做的，神才会悦纳。难道这个地方还在讲什么社会上的什么这是不是大官啊，没有意思的。对对，你比耶稣大吗？那你要真正的是身体力行，就是这样做，那这个是最宝贵的非常高贵的情操啊！主耶稣会非常，我们人都会感动，主耶稣一定会感动说，你真的是我的好儿女，你效法我到世上来所做的，我们的父这样完全，我们是要做父的儿女，所以我们要跟他一样效法他，非常宝贵。所以把自己献上去这个意思啊，亲自的直接的，不是代替的。再来第二个特性是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当作活祭啊！你看那个旧约那个牲畜都宰了，奉上去的时候它不能动了，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还活着，就说主耶稣他赎出我们，让我们还活着，我们还有生命，所以就是他这个活祭的意思，就是用生命来侍奉，是活的，是生命的祭啊。就是说你是活着，然后用你的生命是侍奉，你有动作哦，我们有动作，我们可以有行为啊，这是主耶稣留我们这个生命啊，不是叫我们宰杀以后就奉上去，因为主耶稣已经代替我们了，也就是说主耶稣为我们死，那我们要为他活啊，所以这个活祭的时候就是要为主活啊，哎，非常实际哦，感谢神。所以我们活着的是的一天，我们就要为主做工，这是生命的价值跟意义啊。当我们离世的时候，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需要了，因为他已经进入一个属灵的境界了啊。但是我们做工就要趁今生今世啊，所以是活的，你可以动作的。那第三个特性是什么？圣洁的，也就是说旧约的祭呢，他是为了赎罪，为了我们的罪，那如今主耶稣已经赎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了，我们的罪已经被洁净了，所以今天我们 不需要每天都是为了那个初步基督初步的道理，基督道理的开端就是那个洗礼啦、赦罪啦，在那边斤斤计较哦，献什么祭来赎罪了，没有，那个已经主耶稣一次奉献上就成全 永远的价值的，那接着呢，接着就是赎出我们成为圣洁的，圣洁的我们就可以直接奉献上去，为了神的荣耀奉献，因为是就是我一直在侍奉的神，那我必须要把它调过来，耶稣就是天上的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哇，他大大的发现，大发现，整个都改变，那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第十节，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以前他是我想做什么，现在是我当做什么？我想做什么呢？我要在耶路撒冷逼迫人，我要到大马士去逼迫人，是以我为中心。但是现在他称耶稣为主啊，就是说他愿意做两个动作，第一个他生命的方向改变，他整个生命的方向改变，以前一直都是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以自己为主，但如今呢，他不再以自己为主，他生命改变，生命的方向改变，这就是献身，这个就是生命的侍奉，保罗做到了。那第二个，把生命的主权交出去，生命的方向改变， 还不够，还要把你生命的主权交出去，要把主权奉献出去，把主权奉献出去。有人生命调转了，进到教会里面来侍奉神，来爱主了，但是他自己的主权还保留，他没有把主权交给耶稣，所以他愿意有献身的心智来做工，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主权奉献出去。是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做圣工或者是奉献，他不一定把主权奉献出去啊。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哎呀啊，我们启顶教会，我们这个顶楼那么宽，画一个十字，然后四方形，就是那个直升机可以下降的啊，停下来，我奉献一台直升机，教会你要买直升机，教务总务宣道大家去找，要去找那个直升机，我要奉献 一台直升机，然后你们要做什么做什么啊？要做什么？那你想，他这个人奉献的时候，他有没有把主权奉献出来？他没有，他奉献这个东西是要捆绑教会，是要指使教会，是要管理教会，是要指挥教会，指挥这些负责人。那我们教会有没有需要直升机？那你直升机要不要请人开直升机？要有牌照的，它一发动几百公升的油啊，那你不用的时候要保养啊，那你用的时候你要不要什么？不要380后山去救人啊，去把那些砂糖橘摘下来啊，把那个甜柿啊，那个水蜜桃啊，吼吼，它交通路上都是拥挤的，直升机通载下来不会烂掉，是这个价钱又好，直接飞到总统府门口台北国菜市场放下来，有必要吗？那你这个是你奉献，你有没有把你的主权奉献出来啊？你还在指挥东指挥西啊，你生命的方向有调转，但是你主权没有放出来啊。啊，这个就是讲到前面的，你要有献身的心智来做工是好，但是献身要献什么？最后还要把主权交出来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你没有顺服，顺服才是把主权，所以保罗他说我当做什么，那主耶稣就透过亚拿尼亚跟他讲说，你以后就是要到外邦去啊，做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你要受很多苦啊。他接受啊，他顺服啊，生命的方向改变，生命的主权也交出来，这个是最好的，然后最后再看使徒行传十三章，这个是也是保罗说的，但是他是讲那个大卫，十三章三十五节，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五节三十六节好了，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底下比较小的字或者是翻译成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肉身朽坏，但是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保罗他也说他，这个大卫也说他将来复活了，他可以醒来的时候可以见到神，心满意足，那这就是他最大的满足。那保罗他在回忆在讲大卫的时候呢，他认为说大卫他是遵行神的旨意，用生命去成全神的旨意，他明明知道的四十年又六个月当王，这是神要他来管理神的百姓。那以前的四十年，在他之前的四十年是扫罗的世代，现在呢他的四十年六个月是大卫的世代，但是接着他的儿子所罗门也是四十年，但是他所罗门这四十年不是他的世代，大卫就在他的世代服侍他那一世的人。那生命会终结，终结没关系啊，那圣经怎么说呢？睡了，睡了就会醒。这基督徒，对于死亡的看法是什么？没有那么可怕，他不过是睡了，好像我们每一天 去睡的时候，隔天早上会醒过来。所以它不是恐怖的，它不是绝望，它不是结局，不是消灭，它是一种延续。你每天醒过来的时候都是新的日子，每早晨都是新的，都有新的盼望，都有新的获得，都往前更走一步。所以用这样的来讲，非常温暖，非常甜蜜。你到山上去工作了整天，汗流浃背回来，洗澡完之后到头就睡，哇，很甜蜜，很温暖，很温柔。然后醒的时候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了。用这样来讲啊，所以重点在哪里？他这句话很好，服侍他那一世的人，这一世代的人，就是我们要服侍的对象。这就是我们做工的时代。明天就2022年了，我们过去蹉跎了多少时间？我们过去虽然爱主，但是好像还没有用献身的心智来做，好像我们并没有圣化的过程，好像我们身心灵没有完全奉献，好像我们没有想说用我们的生命来成全神的旨意，我们的生命还没有调转脚步，没有归向神，我们并没有把主权给奉献出来。哦，表面上看起来在教会做圣工，我还是我自己的主人，我还有自己的想法，我有自己的主张。教会，教会那是教会的事情。哦，你的主权没有奉献出来，那就不叫做真正的奉献。不是，那这样的话，这种生命的侍奉就缺了一个角。新年度开始，我们大家来想想看。啊，以上我们所谈的，啊，我们如果觉得合乎圣经，也是我们来年需要继续努力的，那恭喜大家，也求主耶稣继续的施恩赐福带领我们大家，让我们的生命都用在圣工的刀口上，我们的生命并没有白白的浪费掉。而且我们对准正确的方向，做对的事，用对的方法，产生对的效果。唱诗441首。